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饭后说。整整一个月没有更新了，因为上期说了我要休息一段时间。过去这一段基本上都在路上，中间还去了一趟日本，所以这周就开始更新近期的经历，非常的跌宕起伏。就先从日本讲起吧。从2019年疫情之前到之中，再到现在疫情之后，我到过两次成田机场，两次羽田机场，一次大阪机场，也算是见证了这段时间繁华萧条和繁华的转变。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既然去日本，之前讲过了签证，签证搞定之后，接着就是交通。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坐日本的航空公司，就算以前回国或者亚洲内部出行的时候，在有的选的前提下，会首选全日空和日航，所以这次也不例外。经常有人说啊，哪哪的机票不好买，哪哪的机票很贵，但事实上，时间和金钱你总要付出一个。你花费金钱的本质，其实说白了也是从别人那里买到时间或者服务。当你不花时间时，你需要经济成本，当你不想付出太多经济成本的时候，自然就需要自力更生。你自己的时间也是成本，万物都如此，那机票也从来都是这个道理。所以经常有听众问我，这个机票怎么买啊？那个行程是不是合适？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可以用我这次的例子来简单说一下。我这趟呢，大概就有三个要求。第一，转机不能超过一次。第二，需要商务舱。第三，价格不能比经济舱贵太多，最好是差不多。那乍一听似乎是痴人说梦，但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体怎么说，接下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过程，因为现在又到了一个难买机票的季节。先说背景吧。我在看机票的时候发现，从美西或者温哥华到东京的直飞经济舱大概在800到1500美元左右，而商务舱在5000美元左右啊，还是非常贵的。航班有好几个，如果提到五星航司，全日空一定是众多人喜欢的之一，而全日空的商务舱头等舱体验一直是非常优秀的，因此我这次眼睛也就基本上锁定在全日空。现在问题就来了，如何实现？以前我讲过几期关于酒店的，全世界的酒店集团是一套知识体系，机票其实也是同理。世界上有三个联盟，星空联盟、天河联盟，俗称乌合联盟，还有寰宇一家。这也是一门学问，展开讲可以讲三天三夜，今天不深入，我们只说全日空。要想体验全日空的两舱，其实难度不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的日常出行啊，没有商务报销也没有矿的人来说，其实它的里程票放出来很多，我们只需要掌握技巧，从而使用里程兑换即可。经常有朋友问，中美之间如果能接受转机的话，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机票选项？我其实一直都是建议在日韩转机，尤其是日本，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大日本航司啊，全日空和日航，甚至说美联航，他们在日美线都会在临期有时候经常放出一些商务舱的里程票，所以岳阳段的这一段商务舱机票成本是可以远远低于直接购买现金票的成本。说起来好像有点绕，但是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卖机票的代理机构啊，俗称票贩子，他们在出一些优惠票或者打一些广告，说什么一字头躺飞什么日本之类的，就这种噱头，其实用的就是同样的办法来赚你的钱啊，赚的就是这个信息差。比如说以我的行程为例，如果说从温哥华或者西雅图或者旧金山去东京直接买的话啊，商务舱$5000，那如果用里程直接换的话，虽然可以换，但是全日空的燃油税费加一起是很高的，并且必须买往返，这个就丧失了灵活性。同时如果你有同行人，那日韩航空对于家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你还要上传证明啊，证明你的亲属关系，比如说你要证明你的父母是父母，你的夫妻是夫妻，你的兄弟姐妹是兄弟姐妹，才能去帮别人出票，所以很麻烦。如果不想这么麻烦，那放眼望去，和全日空在同一个联盟的成员就可以选择用美联航、加拿大航空或者哥伦比亚的航空的里程来进行兑换，性价比就比较高了。我个人最喜欢用的是加航。加航虽然本身这个航空公司很烂，但是它的里程在改革之后，现在反而变得挺好用的。 因为美西到日本的距离刚好落在一个很好的范围之内，那商务舱就仅需要55,000分的里程啊，是55,000分啊，并不是55,000块钱。而这个里程呢，就可以从美国运通的信用卡转过去，是秒到账的，这点也很重要，因为就不用怕那种到账有延迟的，会导致等你分数到了，这张票也没了，被别人买了，这种坑爹的情况出现。所以相信很多在美国生活的人用运通卡来攒点积分还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些积分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全日空的放票规律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在临出发约一年前啊，365天366天之前或者21天前左右会放票。那我在美西的时间上午10点左右刷新是经常可以刷出来的，但是一次一般也就几张票，所以看准了就快点下手买就好了。因此美日之间太平洋这段其实很容易，然后就是中日那段其实相对要难一些，因为航班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如果放到两个月前，可能你看到从东京飞北京上海的票可能比东京飞美国的票还贵啊，距离短那么多的价格还高，没有办法，是供需决定价格。但是呢，里程票还是不难刷的，比如说国航、日航、全日空从北京、上海、青岛、大连这些和日韩紧密联系的地方出港的航班还是不少的，只是尽量不要飞春秋啊那种廉价航空，因为有可能存在行李直挂的问题，导致你到了机场之后得取行李，那就算入境了，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后面可以再有空讲这些细节。总之票是可以这样买。理论讲完了，听起来可能略枯燥，就直接来实战吧。以我上一次的飞行为例，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过程。我是乘坐了全日空的 NH177 西雅图到东京羽田的这个航班。可能还有很多人经常分不清楚羽田和成田，简单来区分，近的是羽田 HND， 远的是成田，代码是 NRT， 分别叫做 Haneda 和 Narita， 大家经常搞混啊。有个简单的方法， NRT 可以变态的理解为 Not Real Tokyo， 压根就不是东京，因为成田机场确实有点远，都在千叶县了，坐地铁或者开车到东京市区都得1个小时以上，而羽田离品川车站就很近，转机时间充足，甚至可以去吃个烤肉再回来都没有问题，这是这两个机场的区别。而我的这趟行程就可以从西雅图的机场讲起。首先机场休息室，全日空的休息室是在 S 航站楼，大家期待不要太高，不如运通的休息室，也不如达美的休息室，但是考虑到就在登机口旁边不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进场的时候刚好是午餐时间还没到，早餐时间又基本上结束了，所以只有一些残羹冷炙。那即使到了中午，热菜也就是一些意大利肉丸之类的，其他都是冷盘，所以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食欲啊。这个休息室尾食不怎么样，不如到了飞机上再吃。那这个地方可能唯一的优点就是吧台了，可以点不少酒类来使用，所以这个没什么意思，整体是乏善可陈，倒是不如随便拿杯喝的就去窗前看飞机去了，这也是我在各种机场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活动。而我们这次航班的机型是波音7879，位置分布是121。之前选位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布局啊，还是很宽敞的，我们选择的是第一排的靠窗和中间，那中间那个位置就俗称铁王座啊，大家如果一看那个图片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它的置物空间很大，属于是座椅在中间，但两侧刚好都是放东西的地方，就是中间那个区域就只有一个座位，你坐中间两边手往那一放啊，全是各种置物空间，一个人就占掉了中间的所有位置，所以奇数排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家庭多人出行啊，正好占了一排，当然如果你是单人出行不想被打扰同时还想欣赏风景，那肯定还是靠窗比较好。全日空的这个121算是商务舱里面很经典的座椅设计了，180度平躺，兼顾了空间和舒适度。那这是硬件，硬件完了之后其实就到了重头戏，日本的航司主要的亮点还是在于餐食和服务。首先上飞机的欢迎饮料就是老两样，橙汁或者香槟。那第一顿饭呢是重头戏，两种选择，和食和西食，也就是日餐或者西餐，二选一了。如果你为了好看和丰富啊，我估计大部分人都会选和食，毕竟来都来了，既然是日本航司，那肯定就是吃日餐好了。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报个菜名啊，前面的那个酒水除了常规的那些比较有特色的，可能就是美酒和各种清酒啊，反正选择很多啊，部分航班还不乏一些获奖的款，你自己挑就行了。然后是开胃菜，我之前看过很多测评，好像大家都大差不差，至少我这一班就是两个小凉菜，香菇圣女果和毛豆之类啊做成的凉菜。然后是前菜，两小一大， 小的是一个甜醋酱煮虾配萝卜泥，另一个是一个扇贝和鳕鱼卵做成的刺身，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鱼类烤出来的，没吃出来是什么鱼。反正日式餐食里面都是海鲜类居多，如果你不吃海鲜一般就不要点了，或者你不能吃生冷的东西，不然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法吃。那等前菜吃完就是主菜了，一份日式的经典鱼肉饭啊，应该是青鱼啊，两个很精致的配菜，一碗米饭，一个味增汤，其实味道还不错，比我想象中的好吃。那日式餐食主要就是碟子盘子多啊，每份都小小的，看起来很精致，饭后甜点也就是那么几样，水果蛋糕冰淇淋等自己选。那这些一顿午饭就结束了。因为整个飞行时间大概是9小时左右，吃饱喝足其实可以睡一下。全日空的这个座椅放倒之后呢，它除了常规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床垫，你可以拆下来铺到床上，所以睡起来还可以。虽然没有办法和新航的套房或者土豪航空相比啊，但是比美籍的这些北美航司还是好太多了。另外如果你没有吃饱，这个航班全程还都有轻食啊，所以这是我比较推荐的，它的那些小食反而比正餐可能还要更对一些人的胃口。比较特色的就是飞机上有益丰堂的拉面啊，我吃了一份还可以。吃完之后该睡觉睡觉，该看电影看电影，我还去试图找了一下发现有没有灌篮高手，结果没有，只有柯南和哆啦A梦。等到了晚饭时间就比中午略逊一筹，但是它的配色也是很好看的，各种碗碟组成的餐食。我还去额外点了一个轻食，叫做姜汁烧猪肉饭，这个要给大家推荐，因为它有点像那种烧出来的酥肉，但我觉得其实比正餐好吃多了，大家如果下次做可以试一试这个。那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就抵达了羽田机场，可以开始东京之旅了。简单总结一下，全日空这个机型我觉得舒适度还是可以的，因为我当时的备选是大韩航空飞首尔，那个就是老机型了，是波音777-232的布局，虽然也是平档，优点是空间很大，但是私密度就差太远，加上全日空的服务可以说是软硬件都在水准之上。最后一个小 tips 就是从美国飞日本你吃的会比较一般，但是从日本飞美国会吃的稍微好一点，因为菜单上写着从东京离港的时候商务舱的航空备餐是和银座奥田合作的餐饮，那水准应该会更稳定一些。好了，这些就是去程啊，中间的经历啊先不讲，我们这期只讲飞机。等到回程的时候，因为我喜欢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回来就选择了日航，从成田到美国，这样航司和机场都不一样，正好可以体验一下另一种不同。那日航日本航空它的玩法思路也是跟之前讲的类似，我也没有用日航自己的里程来出票，一方面是日航里程很难得到，另一方面呢是有很昂贵的燃油费。对于日航最优解，那自然也就是找他们联盟的合作伙伴来出票了。日航属于寰宇一家，自然我的选择就是使用 AA 美国航空来出日航的航班，商务舱就需要单程60000积分，再加上10几20块钱的费用，所以还是非常好用的。因为 AA 的里程在美国来源就相对广泛了，日航在东京的休息室叫做 Sakura Lounge 啊，樱花休息室，是不是就霓虹国啊那味儿了？说实话啊，这个休息室比全日空要舒服得多。全日空虽然面积很大，但是里面跟菜市场一样，那这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日航这个航班呢，机型跟之前的全日空就有点不一样了，它是波音787的8，那商务舱座椅布局也不一样，是222的分布。但是我选座比较早，选了那个座位号是 1A， 也就是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靠窗。这个布局靠窗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不是常规的那种222，是一种单独的 suite 空间的这种设计，让每一个位置都能直通走道，不会互相被打扰到。那唯一的不好呢，就是和邻座虽然是前后错开的，但在起降的时候那个挡板要降下来，所以还是能看到隔壁的一点点情况。但等到了起飞之后呢，就可以把隔板升高，那自己就是完全独立的空间了，还是非常有私密性的。而它的重点依然是餐食，这次由于是东京出发，我明显感觉到比之前全日空从北美出发的就要好一些，尤其是可以完爆那些美国航司的餐食。除了主餐之外啊，轻食也不错，比如说咖喱饭、拉面、煎鱼套餐等等，具体我就不说了，总之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至少拍出的照片都是很好看的。那说完这个来回就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吧，尤其是可以和全日空进行一个对比，因为同样是美国和东京之间的商务舱， 硬件方面啊，我觉得日航略差一点，尤其是机上的娱乐系统，那个大屏幕不是很好用，还有222的布局多少会感觉窄一些。但是餐食呢，我觉得比全日空要丰富一些，我更喜欢全日空的硬件，喜欢那种布局。最后机舱服务都没得说啊，铺餐桌的桌布啊，铺床都响应很快，尤其是日航还多了一道自我介绍的环节，所以整体在服务上都算日机航空一贯的作风。然后最后的重点就可以计算一下啊，我的这趟成本就是来的时候 5.5 万加航的里程，回的时候呢是6万美航的里程。如果你还要回国，就可以再算上从东京到国内段大概是15000的里程单趟，那或者现金购票也可以，把这些都加到一起，往返的总成本就是3万加6万加 5.5 万，一共14.5万的里程积分。那即使按照这些里程价值2000美元来算，跟这种什么西雅图温哥华或旧金山直飞上海的经济舱往返差不多，但呢这是可以平躺的商务舱。尤其是如果你本来就计划在日本玩的话，或者说你只是为了到日本并不回国，那这个选择就比直接用现金来买票划算多了。因为直接买票，我这个行程可能单程就是至少3000到5000美元啊，往返可能都是快冲着10000美元去了，所以相当于是用了1/3甚至1/5的价格还不到，就实现了标题里写的躺飞太平洋。所以呢，那这些就是飞行的过程和一些小小的技巧，不知道听完这期你们学会了吗？